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节目，我是主持人罗晨。
听众朋友您好，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是主持人郑飞。
在每个星期三的这个同一时间，我们车来车往又跟听众朋友们见面了。最天气啊都是非常的寒冷，对吧郑飞？
没错，那是阴雨交加呀。不过我倒是蛮喜欢下雨天的。
哦，为什么呢？
这个缓解干燥的气候，特别是秋天特别的干燥。
哦，
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这个朋友，虽然下雨了，但是如果您在路面上驾驶的话，一定要这个慢一点驾驶啊，减速慢行。
就是说下雨能有它的其他的 benefit， 对吧？缓解我们的这个缺水的这个澳洲大陆啊，它还是需要的。当然说，虽然说给我们的心情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心情，一般在阴雨天嘛，人的心情总是比较郁闷的。
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知道怎么样，如果您此时正在郁闷的话，就把这个郁闷一扫而空。我们接下来呢，说不定有很多这个有料的东西分享给您，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嘛，是不是啊？
对，今天的所有的资讯和我们的主题啊，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大家可以洗耳恭听啊。
精彩在哪里？首先来赶紧来分享一条好不好？
那第一条呢，其实我可能得先把这些可能会大家感觉不太好的、不太开心的先把它讲了，剩下的让慢慢让大家再开心起来好不好？
好戏在后头是吧？
对，之所以讲这条不太开心的事呢，因为我觉得它是一起这个路上的事故了，那么很多人都很关注，也会如果您知道的话也会让您很伤心。那么是一个什么事故呢？就是在阿德莱德啊，22号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这个兰博基尼的跑车冲出路面，撞向行人了。那当时就造成了一位15岁的女孩当场死亡，另一名15岁的女孩呢是被紧急送往医院，伤势据说还挺严重的。
但是所幸的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那么这个事故呢，其实你说它普通可能也不普通，普通就是说只是一个交通事故，但不普通呢，这是一个
造成了人员伤亡，
对，造成了伤亡。然后这个 Lamborghini 的这个跑车啊，大家都很关注，
一个 supercar。
对，为什么这一个这么名贵的一个跑车，当时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冲上路面撞到这个行人呢？哎，大家都很期待这个调查的结果，当然现在这个结果还没出来了。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让大家关注就是说啊，我们看了一些这个英文媒体的报道，对这名逝世的不幸伤亡的这名15岁女孩。认识他的朋友去采访，那么大家普遍都说这个女孩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女孩子，她很擅长这个体育项目，在学校里表现很优异，又很会照顾他人体谅他人，哎，就是这么一个好女孩一下子就离开了这个人世。
是花季少女啊，非常的可惜。所以呢今天的第一条，尽管是一个 tragedy 吧，是一个悲剧，但是呢在这里也是显得尤为的重要，要分享给我们所有的司机朋友，这个安全的路面驾驶呢，不仅是对您自身的一个负责，也是对所有您周围的每一个人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是的，一个人的伤亡其实不单只影响了他本人，还影响了整个的家庭，所以我们司机的朋友在您路上行驶的时候，其实您是关系到了您自身家庭的人的幸福和路面上您可能会遇到的那些人的家庭的幸福，所以一定要安全驾驶。
没错。好，那接下来呢为您带来这个新州方面的消息。不知道最近我们的司机朋友有没有发现啊，我自己是经历过很多次，就是在路面上驾驶的时候，前方呢非常多的警察和警车把您摇停，然后呢让您驶向旁边，就是让您吹口播，吹吹这个到底有没有酒驾。
对，这个检查频率我自己也发现在路面上最近
是增多
了。对，那其实这个消息呢就是因应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新州呢是从5月多少号来着，
5月20号、
啊、对，5月20号开始是新执行了一条规定，就是如果您被查到酒驾，是立即要吊销驾照和罚款561澳币。
嗯，吊销驾照3个月之久。
嗯，
那其实此前在新州是没有，哪怕是酒驾哦，它有一个 low range， 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这个范围的时候呢，是不会立马停牌的。但这个新规相肯定是越来越严格了。
对，这个 low range 啊，如果是从这个严格的法律定义上来，它就是说您的这个酒精含量是0.05到0.08之间。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每100毫升的血液里面含0.05克的酒精啊，到0.08克的酒精，这就是一个 low range 了。那概念上来讲呢，郑飞能不能举个例子啊？我们喝什么东西大概就达到这个标准呢？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 low range 是0.05到0.08的这样一个范围，那具体0.05我们怎么样来形象的来形容一下？我们拿0.02来做个比喻啊，0.02的这样一个酒精含量呢，相当于您是小抿了一口这个 spritz，
就是这种 spritz 可能是不是烈性酒啊，或者是。就是比较烈一点的
酒，对
对,
对、
嗯，
小抿的一口烈酒的这样一个含量，或者是您喝了一小杯的红酒
、
就是0.02了，那基本0.05就差不多是2杯了，2杯红酒。
那你知道澳洲人他经常喝啤酒，如果拿啤酒来衡量的话，大概会是一个什么量啊？
1杯，
也是一杯，就一杯正常的啤酒，
嗯，
那这是达到酒精含量0.02。那最低的这个标准是0.05啊，也就是说您可能就是喝了3杯，应该就会超出
对
这个
对超出这个范围了。
对，
所以呢，这个惩罚还是非常严格 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喝酒，就是对的了。那刚刚我们提到，从5月20号开始执行的这个新规嘛，到6月12号，短短的20多天左右呢，就已经有230名的司机被罚了。
嗯。也就是说警察叔叔们是真的在路上了，而不是说放了个规定出来没有下文、
没错，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解释了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您在路面上驾驶发现有非常多的这种来查这个酒驾的警察在做这个事情了。
嗯，好，那回顾完这么一条新闻以后，我们再看另外一则消息啊。现在新州的话，咱们这加油站啊，郑飞，你有没有遇到过有车子进去加油，加完油然后不给钱跑掉的情况，你有没有见到过或者
听说过？我没有遇到过，但是我真的会这样想。我想这个，因为我们澳洲的加油就是这样嘛，自己拿着这个，
对，
把自己的油箱加满之后自己进去给钱，对吧？
对，您说
的那非常很容易想到，就是肯定就不给钱就走了。这个加油站附近也没有拦这个栅栏啊、哦，
对
对对，没有拿票入场的这种。
对，您说这个我觉得太有共鸣了。就是我们虽然没见过，但是都会这么想啊。哎、这个没人看我，我自己加完，自己关完车门，前面也没东西拦我，我就可以走了呀。
对呀、
为什么澳洲人都很自觉的去交钱呢？啊，那咱们讲的这个自觉去付费的，肯定都是咱们这些
大部分人，
哎，诚信的、大家就是公平嘛，对吧？我消耗了这个油，我给你这个您这个加油费，但确实呢，
还是有那样的
人，哎，会去加完油就把车开走了。那这个其实这种事件啊，在澳洲也不少。那总体全国来讲啊，它造成了一个每年大概是6000万澳币的这么一个损失。
6000万澳币每年啊？
对，每年就等于说、
那相当大的了，我觉得。
就是全国范围内有6000万这个加油费就漏给了啊，逃跑了。
那现在这个出的新规吗？是要抓这些人。他一旦逃跑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抓到他们的了。
对，其实如果说您抓到他的话，那个处罚的规定应该是在那的。现在问题就是说怎么抓到这些人？那现在的加油站呢，就想了这么个办法啊，他们准备安装一个可以识别车牌的这种 camera 啊，就是当您的车驶入到加油站去加油的时候，那么您的这个车牌就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如果是说您发生了驾车啊，加完油逃跑的情况，那么这个证据是可以呈给这个法庭去追溯您或者追讨您的这个加油费。
那说到 camera， 我觉得很多加油站都会有 camera 的，所以现在的这个 camera 的不同之处只是说他们会专门针对车牌，就好像是不是我们很多去到 shopping center 的一些停车场啊，他们没有那个要拿票的这个栅栏，就只是说有一个大的摄像头在前面把您的这个车牌号一照，然后出去的时候呢，如果您是在比如说2个小时、3个小时之内，它就自动放行了，是这样，同样一个道理，对吗？
是我从公布的这个信息来看，我的理解也是这样子的。然后这套系统呢，它目前来说它的这个准确率啊，应该是95%。 95%。
那为什么没有早点用起来？我很好奇啊。
我觉得可能一个就是说这是一个需要这么一个技术，因为您看像您刚刚举的那个 shopping center 那个例子啊、哦，
对，
也是近几年开始有这种技术，所以就是说您使劲的时候他就把您拍下来您的车牌号码了。
嗯，
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拍个照，因为拍个照的话您知道那个照片里面的数字或者文字信息你怎么把它给解读出来，成为一种可传输的，或者是说就是一个数据、
嗯、感觉有点复杂、
哎、它又还不太一样啊、
嗯
哎、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可能因为这个技术，你看在停车场出现了以后，可能这些加油站就想到、哎、也能应用到我这个场合来。
嗯，
那么其实我觉得它还得保证个东西，就是说您这个信息一旦被摄入了以后它得是准确和完整的，不能修改的，对不对？要不法庭怎么信任你呢？比如说您的这个车牌号是一个图，可以用 PS 去改了那个车牌号，那就说如果有这种情况呢，我觉得法庭是不能够取信您的这个证据的。但是这么一个系统，我觉得它应该是在这方面是可以达到，就是说一旦这数据被 capture 了以后它就是不可修改的，那么再递给法庭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是就有效应了，法庭可以相信是真的这么有个车牌号的车加了油没给钱。我是这么去理解、啊、
好，我想肯定也是当时那个监控室的人知道了。那假如说我去加油不交钱走的话，我也没有机会，我也不会想尽脑子去篡改这个车牌号，我肯定也拿不到这样的一手资料。
就说你逃逸的那个人肯定不去篡改，但是就是说加油站的人，如果说他想去
买通关系，
他想去额外的，比如说去伪造这么一个逃逸的事件，去怎么样？
哦，
当然就是可能性是另一方，但我就是说因为法庭要取证一样东西，它必须保证的东西是真实客观的，是不存在人为的可以去修改它、去模拟它，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哦、
就像上周、
哦、有点复杂了，
我们谈到这个数字驾照，对不对？
对，
为什么它是一个区块链的技术，就是还是要防止就是说人可以伪造，可以去篡改，可以去 hack 掉你的信息。
嗯，好，
稍微延伸讲了一点技术
性的东西、哦、不管怎么样吧，总之这样子的就是说自己加油然后逃逸不付钱的状况呢，在未来是会越来越少。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啊？
这个可能没有，因为它是取决于每个加油站它自己什么
时候去装
这
个
摄像头、嗯、只是说这样的技术已经有了，然后加油站呢
在做了，
已经在考虑要这样去做了，要不然他们每年全国6000万的这个损失也蛮大的。
没错，
所以对，如果说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我相信大多数应该没有这样的习惯、哦、
肯定没有，
但是、对，就是 for your information 了、啊、
好
，
那我们关注完澳洲的几条资讯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接下来呢会为您带来这个2019年度最佳质量的汽车排行榜、您的车是不是最好质量啊？是不是榜中有名？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网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您的爱车维修、年终保养、性能检测，一站式服务，首选 ELS Auto Center。
专业的团队，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军行天下 ，ELS Auto Center 用安全为您保驾护航。
Ride Caltex 门店地址110号 Lane Cove Road。
Carlingford Caltex 门店地址797号 Pennant Hills Road。
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享受价值40元的 Pink Slip 年检，马上拨打电话预定02-9878-5544 02-9878-554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网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的这个傍晚啊，晚间新闻过后六点整的晚间新闻过后就是我们的节目车来车往了。
好，那这次广告回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么一组数据啊，谈到我们澳洲啊五月份的这个销售排行，就是哪些车销量最棒。
过去的五月份，我记得从去年开始，我们澳洲的车市就基本上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位的水平。那这整个五月份哪些车卖的比较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名呢，是这个。
等，我们先还是要卖点关子、哦。
卖个关子。
历来这种排行榜都是不能先公布第一的，对，我们得从后面往前数。哎，那在数之前，我想问一下甄飞这个问题啊、哦。就您目测在路上行驶的车辆来讲。您觉得哪些车辆会进入前十？顺序咱们先不管，我们看看您猜的有多少能猜中在这个前十范围之内。
好，我觉得首先 Toyota， 我们华人朋友非常喜欢的 Toyota 肯定是在前十。
那它的哪个车型呢？
车型我就不知道了，车型那么多，我就不知道哪一个车五月份卖的特别好。
好，那就说 Toyota， 还有呢？
这有点超出我的这个能力范围了啊。首先 Toyota， 再有的话，马自达我知道他们的这个年终的 sales event 是做的特别好的 M day 嘛、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段时间能够有一些销售量的一个 boost、一个激增。
马自达的车确实见的也不少。好，那再给您猜两个好不好？再来两个，
再猜两个啊。觉得有点难了。
有点难啊。
基本上想到的都是一些比较低端的。
那其实您想到的还是都是日系车。您觉得这个比如说美国车或者韩国车有没有可能进入这前十的这个榜单？
韩国车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屡次提到 Hyundai， 那可能它也有这个有名额，
有一席之地啊，有可能啊。
好像说的我都不知道一样，其实我是知道，在这里装。
对，其实甄飞就是比较低调一点。
其实我都知道，那也是借这个机会，可能我想罗成是想考考我们这个正在广播前收听的听众朋友，您觉得有哪些车榜上有名？那我们赶紧就来揭晓吧，好不好？
是的，好，那我们来先看第十名啊、正如这个甄飞所说，第十名也是属于来自 Toyota 的 Prado 啊，这是一款这个应该是稍微大中大型的 SUV 了，它是排名第十。那再往前第九呢，那是一款韩国的车，但不是 Hyundai， 是 Kia
啊、Kia
Cerato。 对，
好，第八呢是刚刚提到的马自达了 CX5。
这款车其实我觉得设计的蛮不错的，这个属于一种我觉得 它外形挺好看、外形挺好看，然后马自达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时尚又充满动力，所以 我对马自达也挺青睐的。
哦，是吧。那第七呢继续是我们的 Toyota Land Cruiser。
这款车啊 ，Land Cruiser 其实它是挺有名气的，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恶劣的路况下行驶，非常耐用，就是开不坏，人们说是开不坏。所以它销量大，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澳洲这个国土面积大啊，您看广袤的这个乡村地区，它的道路未必像城市那样那么好的道路状况。然后呢，你还可能需要拖一些比较重的房车也好，或者是农场里的什么设备也好。我在想、
在什么树林里啊，沙滩上走。
对，那都是这款车完全能胜任的，你真的还很难挑出第二款车来。
对，我知道我周围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开 Land Cruiser， 开了非常久，而且性能还是非常的好。
是的，所以这款车现在是排名第七，再往前数第六名。哎，又回到了马自达，它的三系列啊，马自达三是排名第六。
第五再是 Toyota Corona、
这款车就我觉得真是基本上很多人入手第一台车都可能会考虑 Corona， 它这个系列其实还蛮多车型的，有 Hatchback 也有这个 Sedan，
对，
所以老少皆宜啊，感觉这款车啊，如果是您的第一台车，很多人考虑 Corona，
对，很亲民，
价格亲民又也挺耐用的。
没错，第四呢是我们的 Hyundai i30。
这款车是终于回到 Hyundai 了啊，就是上周我们提到的 Hyundai， 其实在这个车市方面，我觉得它的表现是越来越佳。这个
无一例外的，不管是我们的这个修车师傅也好，汽车专家也好，都在提 Hyundai 哦。
对，这点呢，我可以稍微再剧透一下，在我们接下来谈的话题里面，您还会发现 Hyundai 的惊喜。
接下来的话题继续剧透一步，就是我们刚刚在广告前说的2019年质量最好的车排名 Hyundai 也有名。
对，
来期待一下。
看完这个 Top 10的榜单，
好，
就给大家讲这个话题。
好，第三名是 Toyota 的 RAV4 了。 Toyota RAV4 刚好是五月份上市的，我记得登陆澳洲的
新 RAV4， 对，
嗯，对对对，新一版的 RAV4。 好，所以呢它在五月份这个销量排到第三名哦。
好了，那么越来越靠近前两名了啊。
嗯，
那第二名我们还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出乎意外，可能想不到这款车，为什么？
哦，
因为它不是日系车，也不是韩国车，也不是欧洲车，
美国车。
美国车，对。
嗯，
那这款车就是福特的 Ranger 这个系列啊，应该也是属于 UTE 这个行列的一款车型。
嗯，
那它就是说您的可以跟您的工作和家用适当的结合。大家知道我们澳洲嘛，其实有很多人是自己的 business 啊，像你无论你是 plumber 也好，那个电工也好，哎，很多人都会有一台 UTE 来做自己的这个 business。那 Ford Ranger 它就排名了第二了，
是很适合做这种 utility 的，对吧？
对。那谈到这个的话呢，那很快我们接到第一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想到，是不是第一也会是一台 UTE 呢？
不知道。
其实如果是的话，在 UTE
不是
在 UTE 这个行业啊，它有一个非常也是口碑非常好的那一款车。
哦，是吗？
对，
它是的吗？
对，是的。
哦哦，那我就要记得。
就它在这个行业有个口碑非常好的一款车，是来自 Toyota 的 Hilux。
OK，
这款车也是，它也是延续了 Toyota 一贯的这种它的特点了，啊，经济实惠又耐用，开不坏，
嗯，
维护低啊，嗯。然后呢，这款车也是非常适合那些有自己 business 的那些电工也好啊，plumber 也好啊，或者是 gardening 啊，非常适用面积非常的广，所以它是获得了这个销量最高，在五月份。
嗯，好的，这样一个榜单给您分享。那我想可能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会讲，既然卖的这么好，这个折扣是不是余地也会比较大哦？那这个呢，我们期待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可以给您带来这样实惠的一个干货分享给您，到底这些车怎么样的一个价格是最便宜的给您来选购来买。但是今天这个前十个排行榜五月份的销量让您参考。
好，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关于汽车质量报告的这么一个话题哦。
嗯，
那是不是先让大家先休息一下脑子，回头再来谈这个话题。
您的爱车维修、年终保养、性能检测，一站式服务，首选 ELS Auto Center，
专业的团队，实惠的价格，贴心的服务，军行天下。 ELS Auto Center 用安全为您保驾护航。
Ride Caltex 门店地址110号 Lancove Road，
Carlingford Caltex 门店地址797号 Pennant Hills Road。
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享受价值40元的 Pink Slip 年检，马上拨打电话预定02-9878-5544 02-9878-5544。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的这个傍晚啊，晚间新闻过后，6点整的晚间新闻过后，就是我们的节目车来车往了。
嗯，好，给大家回顾完这个五月份的汽车销量榜以后呢，我们来谈谈今天的重点话题，就是关于汽车质量的这么一个报告。那这个报告呢，是由权威的 JD Power 所发布的。
哦，首先这个报告是最新的吗？
啊，是的，对，五月份刚刚发布的。
好的。
其实正飞，我问你一下啊，知不知道 JD Power 是？
不太知道。
啊，
跟我们普及一下吧。
哎，这个真飞呢，他又在替听众朋友们问问题了。如果你没听过这个呢，没关系，我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做这种产品啊，或者是汽车的这种评测里面呢，有两个很权威的报告，都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是 JD Power， 另外一个是消费者报告，就是 Consumer Report。 这两个杂志啊，他们都会不定期或者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关于产品的评测，是非常权威的，可以供消费者来参考的。您比如说你想买车，你就参考他的汽车评测报告。但是这两个评测呢，这两个杂志评测的方式不尽一致，所以呢，有可能相同的车辆啊，在他们的报告里面排名会不一样的。
会不同，嗯，
对。 那这次 J.D. Power 他所发布的这个报告呢，我先跟大家讲讲他是怎么个评测的啊。首先呢，他是做一个新车的评测，所谓新车就是说您拿到车以后90天之内我对您进行一个采访。那采访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新车您的体验了。那他的采访，他的一个调查方式就是说，有200个问题问卷，然后你可以报告，就是说您的车都有哪些问题，出现了哪些问题。那他会统计每100辆车，同一款车每100辆被报告了几个问题出来。举个例子啊，就您比如说，咱们就还是拿刚才讲的 Toyota 为例啊，比如说他的车100辆里面，如果用户报告了有90个问题啊，那么他的评分就是90分。这里不是说90辆车出了问题，因为你同一辆车可能出了几个问题，它只是统计出了，
那就是分数越高越差咯。
对，没错。
嗯，
好，那这个是基本这个报告是怎么来的啊？它是新车，那其实新车的报告它是反映什么问题呢？它主要是反映这个车子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它的生产流程和基本的这种质量控制达不达标，它不太能反映你这个车子所选用的一些零件或者是它的这种可靠性好不好。比如说啊，比如说另外一份报告呢，它是去调查这个车子使用3年以后的这个质量的。
嗯，
那它就会反映出您的车耐用性怎么样。对，比如说您的一个零件其实它的3年以内是很好的 performance， 那你在做这份新车调查的时候排名可能会好啊，但是在做3年以后的调查有可能因为那个零件很快的就报废了，或者是说有瑕疵了，它在那份报告里面就不会排名很
好。
对，所以其实它这种调查的方式不同，反映出这个车子的
问题也是不同的。
对，问题不同。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这么一个榜单呢，能够体现出这些车厂的生产流程方面到底现在是什么水平。
嗯，我有个问题想问啊。
好，
那比如说我们的消费者如果购买了这个新车的，他回去开这个驾驶的体验有没有在这个报告当中体现呢？比如说我觉得哎，动力性没有像这个广告中做的这么好，是不是也在这份报告当中体现，也包括消费者的驾驶体验这方面吗？
这个不是，就是一定是 problem， 就车子有问题，
有问题
在这里。
OK， 明白。
好，那咱们知道这个报告怎么来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我觉得这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先讲讲到底谁占据了榜首。
好呀，就是最好的车
对
吧。
我们是不是还是问一下郑飞，您觉得会是什么车型或者哪个车厂的车
最好，
根据您的印象，
问题最少，
对，排名第一。
那我就要想象我们之前请到这个汽车维修专家的说法了。我觉得他当时推荐的像 Toyota、 Hyundai 都是不错的。
嗯，
再有的话呢，像奔驰也是不错的，
是不错啊、哦。
嗯嗯，
那分别代表了韩系、日系跟欧系。
嗯，
那美国车呢，大家都觉得总体印象来讲啊，质量方面是比不上这几个车系的，
对
吧？
对
对。哎，好，那这个我觉得啊、哦
嗯，
是绝大多数这个车主司机朋友们脑中的一个印象。对，那我就来讲一讲排行榜首的是谁
了。是谁？
就是 Hyundai。
啊、哦、，Hyundai。
嗯。
榜首、
哦、嗯，他这里谈到的是他的其中那个豪华车的那个品牌 Genesis 这一款车，不是他的这个大众的那几款车型。因为 Hyundai 有一款类似咱们讲的 Toyota 的 Lexus 这么一个品牌，
对，
Genesis 它是一款豪华车的品牌，它在这次调查中获得了榜首的地位。它的评分是多少呢？100辆车里面报告了63个问题。
嗯，就是问题最少。
问题最少，对。
哦，没有想到居然是 Hyundai。
对，刚才您谈到了可能这些排前的是来自韩系、日系，但我觉得可能大家不会想到，
不会想到是 Hyundai。 对、
嗯、对，
看来他真的为他这个在往些年给大家留下的这个韩系车做工不精啊，这个质量不佳等等这方面是洗牌了。
洗牌。
嗯，
那接下来可能大家觉得更加觉得洗牌的就是第二、第三名也是韩系的车。
哇哦，
第二名是 Kia。
韩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汽车工业、
嗯、
我们要去一探究竟。
第二名是这个起亚汽车。那第三名呢，就 Hyundai， 那就是代表它的这种大众品牌了，就不是那个豪华品牌那个系列。所以前三甲都被韩系车给占据了、
嗯、
这是一个这次报告中让大家所有人都出乎意外的一个结果。
对，非常的出乎意料。
嗯，好，那第四名，第四名我觉得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意外，
来说说看。
因为它是
美国车，
对，美国车、
嗯、我们刚刚提到的福特啊、哦、
对，我们想可能哎，怎么也轮到
福特，好像不是很热的，我觉得，
而且大家可能觉得过了前三应该怎么也来到日系的 Toyota 这些车或者是欧洲的宝马奔驰了吧。
对啊，
但是没有，它是美国车福特排名第四。
嗯，
包括接下来的排名啊，第五名的雪佛兰也是美国车，到了第再往下才进入日系车的范围，而且还不是 Toyota， 它是 Nissan。
哇，哈哈、好，这已经是第八了啊。
对，那您觉得这个我们很想知道的啊， Lexus 它会排第几呢？因为它也是一贯以这个质量 为口碑的。
嗯，在前十，在倒数第二吧，是吧？
他呢还是保住了前十的位置啊，但是就是排名相对靠后一点了。他的得分是九十分，也是排名到了应该是第，我看第九、第十了。对，是排名第九。对，其实在 Lexus 之前呢，又是另外一款美国车叫做 Dodge 的，所以整个这个榜单是我觉得是大翻盘啊。
对呀、啊，这个榜单是美国的，对吧？
嗯，
美国来调查全球的这个汽车工业
啊，它是对美国的消费者调查，所以这问到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好的问题哦。顺便解释一下，因为它是针对美国市场做的一个调查，所以那里的车辆、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车辆，它的产地啊、不一定跟澳洲一样。
对，
因为这个是能够给你反映那个制造厂那个厂的它的流程。它的质量控制怎么样，所以未必能够完全反映销售到澳洲来的汽车，除非它是同一个厂生产的，但是呢多少也给大家一个借鉴，对吧、我们能够看到韩系车在迅速的崛起，在重新划分这个势力范围了，我觉得是啊。那美国车呢也是一改过去耗油大、质量差、故障多的这个旧毛病，也甚至超过了欧洲车。大家发现没有，到讲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欧洲车呀，
是已经过去前十了。到底这个我们提到的像奔驰啊、宝马呀、奥迪啊这些比较高端的豪华车，他们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这个位置其实它真的排得比较厚，我觉得我数这个数字啊，可能数不太过来。我换个方式讲吧，这一次排行它的一个平均成绩呢是93分啊。如果说您在这个线以上，你应该是及格，
质量不错了，
质量不错了。但93分再往后呢？您就是比较差了。那欧洲车里面排名最好的奔驰它是94分，
还没有达到几个线啊，拖了后腿了。
对 对，那宝马就102分，
哇哦，
更后了。
奥迪那就是102，其实代表了每一台车、因为我们刚刚是100为基数的嘛，每一台车至少有一台车是有一个以上的问题的。
对，平均下来就是不止一个问题了，
只是购买90天之后。
对，那奥迪呢它的得分是106。如果是大众啊 Volkswagen 它这个系列是113，
哇，大众的问题。
好，那还有我们路上可能经常也常见的 Land Rover 这种相对是豪华车型啊， Land Rover 和 Jaguar、这两个车英伦传统的车，他们的排名可以说是垫底了。 Land Rover 是123得分， Jaguar 是130。
哇，好
好，
那基本上听到这里我觉得未来啊要换车的话，真的好好要考虑一下韩系车 Hyundai。
对，
哪怕是多花点钱在韩系车买个比较高端一点的车都好啊，好过于花这个去买，花大笔钱去买品牌，是不是？
没错，从这个榜单你就可以看出，如果您说你有很大的大价钱啊，你去买一款比如说 Jaguar， 它的得分是130啊。然后Hyundai 的这个高端系列 Genesis 它是63分，基本上就是 double 了。
对对对，
所以
可能说不定花的钱还没有 Jaguar 多。
是的，所以这个可能当然也是看消费者的喜好了，有的人可能说我就喜欢这个品牌，我不在意它的故障多啊，大不了就多进几次修理厂嘛，对吧？可能也有这样的心态。
是。
好在呢这个榜单其实还有一个维护了大家心中的地位的一个成绩，就是有一款车单款啊，它的得分是非常的低，而且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德系品牌。
德系品牌，
对，
哪一款？
保时捷的911这款跑车，它是这一款车还得分是特别的好，是48分。
哦，那就是超过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Hyundai 排第一的 Hyundai 了。
所以单单这一款车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捍卫了它这个德系车的这个名声啊，
捍卫了保时捷的品牌啊。
对，
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在澳洲的这个道路上看到比较普遍的，其实都有提到了，那还有一款车像 Subaru， 它其实也是在澳洲比较普遍的，它的这个质量成绩怎么样？
对 Subaru， 差点您不提我真的忘掉了，因为它真的在榜单的很末尾了。 Subaru 的车其实在澳洲路面还是蛮多见的，从它的这个 Forester 到它的 Outback， 或者 Lexi 各种车型都有它的这个勇等啊，就是爱它的这个车。那么它的排名啊，其实是我们讲得分吧，不是排名，就是113分，就100台车里面平均也是有1.1几个一个问题
出现了。
那为什么它销量就是我们还看到还是不错呢？在路面上行驶的也不少呢？
嗯，
那其实看这份报告它，其实它是反映就是说，不一定说这台车的驾驶的可靠性有很差，只是说它有些毛病，比如说小毛病。特别他还提到这些小病很多是跟这种高科技有关的，因为现在车不是越来越多这种智能化的嘛，集成了很多电脑的功能，包括你要连蓝牙，你要导航，或者人车互动啊，一个语音控制，哎，等等，是在这些方面如果你有小毛病可能都会被列出来成为其中一个 problem。 但可能这台车整体来讲可靠性还是蛮棒的。
嗯，
那可能我觉得这个人很多时候人们会从这个车子的可靠性出发去考虑去买车的。
是，
最回到我们这个揭示这个报告之前谈到的，这个报告是调查新车，你有新车90天之内的一个访谈报告，它不能够反映这台车长期的一个可靠性。
嗯，它的 reliability。
对对，所以，消费者在选择购买什么车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会取决多种因素了。尽管可能它有一些小毛病，但是这个车驾驶起来操控感也不错，驾驶体验非常的舒服啊，长久的这个维护成本也很低，reliability 很好，那可能还是选择购买的。我觉得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苏巴鲁这款车还在这个报告里面排名并不高，但是它的销量还不错的原因。
嗯，是。所以呢，我想听到这里，我们的听众朋友肯定也很想要知道，到底这个关于车的 reliability 它的这个可靠性耐用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分享给您。
对这两份杂志我们谈到的 JD Power 和 Consumer Report 都会有关于这种可靠性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可靠性的这个报告的，那我们会到时等它发布最新报告的时候再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嗯，好的。那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资讯呢，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熟悉我们节目当中的会想，哎，这个老朋友啊，汽车专家石俊先生今天没有登场那是因为我们俩话太多了。但是呢没有关系，下周呢石俊先生会带来一款新车的试驾体验，对不对？
对。
嗯，不要走开，下周三的同一时间晚间新闻6点钟，晚间新闻过后就是我们的车来车往节目。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如果听众朋友您错过了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呢，您还是可以访问到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址是 ozvoice.org，
没错，或者是您搜索澳洲生活台这5个中文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或者您通过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收听 app， 也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这些往期节目。那如何去安装这个 app 呢？
只需要在苹果的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的安卓手机的 Play Store 当中搜索澳洲生活台5个中文字，就可以下载到我们新版的 APP App。 然后呢在这个 App 当中您可以点播往期的精彩节目，同时呢您还可以在 App 当中与我们站内互动。
对，好，所以感谢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嗯，我们下周再见。
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每周三晚6点半，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